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不落看戏。月不落看戏是一个由横跨三大洲五个时区的戏剧实践者共同制作的文化艺术类播客。在这里，我们聚焦各地好戏，关注剧场议题。我们拒绝盲目共识，鼓励意见分歧。我们希望观点的交锋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在不同的时空，月亮出生的时候，我们剧场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月不落看戏，我是孙斌。本期由我和学姐来主持，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重磅嘉宾，是目前在瑞士从事肢体剧创作与表演的顾天宇。天宇和学姐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学姐。
Hello， 大家好。
首先呢，想和大家讲一下我们和天宇相遇的这个奇妙的经历。就是在前一阵子二月初 Clubhouse 大火的这几天呢，我们播客的几位主播开了一个房间，打算讨论下期的选题。我突然在听众席里看到有人的个人简介里写他在欧洲从事肢体剧。肢体剧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与听说过的剧种，所以我把他邀请上来之后呢，发现天宇是一个特别能聊的姑娘，而且经历非常神奇。那天宇先和我们说说你最近在参与的这部戏吧。
啊，你这介绍特别隆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但是因为欧洲疫情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的剧院从去年十一月就巡演一直是处在一个暂停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是在德国的 Comedy Protocol 这个剧团，他们前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和法语区洛桑那边的一个剧院叫 VD 剧院。帮 Grimini Protocol 制作了一个是做的法语版本，这个戏的名字叫 Société en chantier， 建设中的社会。这样
Grimini Protocol 呢，在我们之前讲应用戏剧那期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了解这个剧团看的多数还都是德语剧，那他们做这种非德语的剧目做的多吗？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 Grimini Protocol 他们这中间是有几个不同的成员共同来组建的这样子的一个 company， 跟瑞士法语区那边的这个 VD 的剧院合作。其中有一个导演叫 Stefan Kaigi， 他本身就是瑞士人，然后他跟VD 剧院就合作还挺多的。
黑米普图考现在也是一个世界上非常知名的剧团了，那你是就是有通过什么契机进到他们现在演的这部戏里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呀，
通过命运的安排你进入他们的剧团。
真的特别逗，我2020年年初的时候，我手上有两个项目在同时进行，我接到我柏林一个朋友的电话，他们团现在急需一个女演员，就非常非常着急。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离他们当时首演还有大概八九天的时间吧。我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就说：“哎呀，天宇，去，你一定要去，这团特别好，然后这导演也特别棒，然后剧院也特别棒，怎么，也都说了一堆。”然后当时我非常直接的拒绝了，因为我实在是忙不过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需要，就是如果说我接这个工作的话，我需要在他就是相当于是一周之内，我要把这个十分钟的法语独白背下来。就我那朋友先是挂了电话，但是过了没一会儿他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各种 push 我，就说你一定要试一下，一定要试一下。完了以后我就我还挺不情愿的，我就说行吧，那你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晚上就先开个会，就先打个 Skype， 然后跟 Stefan 啊，然后他的 assistant 之类的聊，然后还有他的 dramaturgy， 然后我们就一起聊，聊了之后就聊的都挺好的。然后后面 Stefan 就说这样，我发给你一个台词，你不用背，你先读一下，然后明天你准备一页两页读一下，我们听一下你的 fake French， 你听一下你的口音怎么样。后面第二天我就跟他们视频，然后读了一下我准备的那两页，完了之后 Stefan 就直接问我说，哎，你今天这个晚上能不能坐车，坐火车就来洛桑。 又隔了一天，就是第三天的早晨，一大早我就坐车去罗桑，又过了一天，他们要重新录一个视频，就是录这个法语版本的视频，然后剪一个 trailer 放在他们官网上嘛。然后我就特别紧张，因为史蒂凡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尽量不看你手上的稿，然后他们就给我做了很多小卡片，他说你就拿着这个小小的稿子，你就看那个小句子，那样子能藏起来一点，就为了那个录视频不那么难看。
等一下，天宇，你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去年什么时候啊？
三月份。
去年三月份啊？
对。
那等于说疫情期间我在他们官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那里面是你吗？难道？
不是我。
哦，
你看到的是德语版本。
哦，
你看的是德语版本。
我就觉得你不像你啊。
完全不是我好吗？他长得跟我完全不一样。天哪。
学姐，你是不是看亚洲人都长一个样啊？
对，我现在看亚洲人都长一个样。
天哪，他跟我长得太不一样了好吗？然后完了以后，反正就是后来就录完那个 trailer 之后又过了一天，哦，好像迎来了一个周末，然后我还过了一个周末，然后周末我就背台词，边背台词我还扛着我的那个装置的东西一起去了洛桑，我就边缝我那个装置，然后边在那背台词背台词背台词。在后面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就是工作日，到了周一再到剧院的时候，就整个剧院的人就是气氛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像冰窖一样，非常的诡异，然后在那里开大会，我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角落继续背台词，但是我也大概知道就他们就是在讲COVID。然后后来就他们跟我说，就是说就 Stefan 整个就是非常的 sad， 然后同时他就在想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他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他的演出在他当时定的这个首演的这个日期。所以与此同时，就剧院宣布必须要关门的时候，就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窃喜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有更多的时间准备台词。就我可能是全场唯一一个还挺高兴的人。后来 Stefan 就是，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他就那天他做了决定，把他们网上那些资源公布出来，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就是以往的和 Mini Protocol 的一些剧目等等等等。
那个 archive 简直是救了我，去年五月份就是把我从阴霾中拉出来，真的就是这个。
哎呀，
我还是非常，就是算是我学习戏剧以来第一个让我如此热爱的团，但是现在可能没有像当年那么热爱，但是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就是印象深刻。对，
嗯，
我第一次在 Clubhouse 上见到你的时候呢，看你的 bio 里边就写了你会特别多种语言，就德语啊法语啊还有意大利语，所以你这些语言都怎么学的？你之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导致你学这么多种语言？
我还真是受刺激了。哎，没辙嘛，你要来这种。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先去了德国，然后想在德国学戏剧，就戏剧表演，不是说那种学术型理论型的那些。所以说那对于就是作为比如说一个演员身份来说，在国内也是一样啊，你要去考一个戏剧学院，你这个语言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得掌握普通话这样。那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呀。
嗯，是，这我是能理解，但我就觉得幸好我是学理工科的，所以我这个德语就没必要说到那么完美。
不管怎么着，你单词量是肯定达不到母语水平的，这个，但是呢你口音 fake it， 就把它 faked 非常的标准的样子，就好像你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样子。
天宇讲到说你是想在德国学就是戏剧里面的表演 acting 吗？那你可以稍微再介绍一下你当时是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你这些问题都是我最开始刚到德国时候的就是我的疑问。我呢是以学声乐的这样子一个身份先到了德国，因为首先我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在德国学习戏剧表演的，就纯粹戏剧表演的 中国朋友，然后就是真的是谁都不认识，反正就先这么就借着这个学声乐的名义，就先当像是一个跳板一样，揣着跟学姐一样的这些疑问，到了德国半年左右，我就开始尝试去考戏剧学院。因为就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准备，说啊我一定要考上，我一定要怎么样，就给自己很大的心理负担，就完全没有。我第一次去考就是只是去探一探军情，看看他们的考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怎样的大概水平，以及具体内容他考些啥。知道一个大概的状况之后，就后面就开始疯狂的补习。比如说考舞蹈的时候，那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学过现代舞，那在这边的话他们考学就是像芭蕾，这是最基本的，就舞蹈就形态声表嘛，就形体台词声乐表演，这些都跟其实跟国内差不多考的内容。完了以后开始补习舞蹈课，就是各种舞蹈课，就各种什么现代舞啊、爵士啊、踢踏呀，像台词，因为像面对就针对这种考试你要准备的德语的台词，和你在语言学校去学的东西，或者是学就是口语也好等等，都不一样，它是另外一个标准的、另外一个程度的训练。所以说就在那之后，我就同时的就是白天音乐学院的课你也得上着，然后完了之后晚上吧，我就得去那个一个私立的舞蹈学校去上2到3节课，就可能上到晚上10来点钟，跳到那个脚趾头都粘在一起。台词课的话就也要非常感谢我原来音乐学院的那个我主课老师，他的一些帮助，就他的引荐，他当时引荐给我认识了一个是歌剧导演，然后呢他也教就是台词这些，每周我大概上2次小课跟他，就是天天，因为每个学校他多少会有一点点内容上的不一样，考试的时候就比如说像台词，你最最起码的你得准备一段传统的就是古典文学的这种台词，还有一段就是比较现代文学的这种台词，就一般来说都需要2个，但是有的学校它还会需要额外的需要你准备诗歌。我当时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准备的是那个阴谋与爱情和 Pygmalion， 就是卖花女这个戏剧作品当中的一段，然后我当时还准备了歌德的Zauberlehrling， 是一个巨长巨长巨长的一首诗。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中了什么邪，明明可以选一首比较简单的短一点的诗，但是我当时就是很喜欢这个诗的内容，就因为不同的语言他在说台词时候的方法都不一样。因为像中文，就我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说话像唱歌，用我老师的话说就是总是抑扬顿挫，但是其实德语的就欧洲语系里面就是没什么像中文那样那么几个声调。我刚开始的一个可能是挺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音律上。
那你在德国考试的时候没有觉得他们某一项是和中国比就是做得更好的？
对于这里来说我觉得个性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个性的学生。
他们考试的时候像你刚才提到有台词课，然后有舞蹈课，然后现在我听来其实这两个部分都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环节是让大家就尽情展现自我的这种部分？
我记得我最后的一场考试是在柏林艺大，然后最后的一个大组的即兴表演练习是那老师出了一个规定情境，就所有人在一艘船上，然后这艘船就遇到了这些暴风雨啊，遇到了这海难，然后就每个人就看每个人反应啊，就不一样的反应，其实我都不太记得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了。然后我们所有人就是被关在一个就船舱里，我记得当时有助考的几个学生就是突然之间踹开那个门，把我们其中一个人拽了出去，然后拽了出去之后就说这是不是你干的，就好像就是没就非常开放式，就接着你就往下编。然后我记得问到我的时候就是他们已经被拽出去好多人了，后来又 拽出来好几个人，然后我也在其中。完了以后就其中有一个老师就问了我一句，这是不是你的？然后我就瞪着看着他，我不说话。完了以后他说，我再问一遍，这是不是你的毒品？是不是你带上来的毒品？我说什么？我不明白。
就感觉这面试的过程，就可虽然可能对你来说当时压力是特别大，但是现在我们这样听来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哎，真的是豁出去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就哪里来的胆子跑去德国考戏剧学院。
嗯，但是我其实之前呢就听过德国好多剧院的导演他们一起有一个座谈会，然后讨论的就是德国这个教育界的问题。其实大家的观感就是在德国呢，由于多数这种比较好的剧院都是国立的，然后国立国企就是铁饭碗，所以那些演员都是进了剧院之后一辈子不愁了，这样就导致新的演员很难进来。再加上呢，就是往德国剧院输入学生、输入演员的这些院校其实也是比较僵化的几个。那我就想，那这些院校里边的学生是不是也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同质化，还是说院校里边的人都是很有个性，那只是进了国立剧院之后才变得有一点僵？
是这样子，就是每年，因为他们就像是一个联邦制一样，就是有三所学校，国立戏剧学院当中德语区的佼佼者，一个是柏林的 Ernst Busch， 一个是 Leipzig 那边的戏剧学院，然后还有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慕尼黑的那个学院 Otto Falkenberg。 但凡进了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就是肯定会有剧院会去抢着签的。虽然说他们在讨论这种，就像你说你去看这个座谈会，他们似乎好像意识到了有某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要改变。就是还是封锁的一个状态。其实
我觉得国立剧院的演员演的都还挺好的，但我也能想象如果我看的时间再长一点，也可能会觉得这些演员表演的形式都比较会让我
觉得视觉疲劳，是吗？
对对对。
嗯哼，首先是因为就是可能你去就像普遍的就德国的国立剧院，哪怕是奥地利的，或者是像瑞士德语区的，他们都是签固定演员的嘛。然后你每次去看吧，就是流水的剧本，铁打的兵。对，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个方法呀，像那些老演员或者怎么着，就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philosophy 去进入角色，然后去解读角色，去来对驾驭角色等等等等。
那后来天佑，我知道你后来呢其实是没有在德国上这个表演学校，而是跑去了瑞士。那能给观众介绍一下你瑞士的这个学校吗？
哎，我当时是心灰意冷，就觉得自己跟戏剧已经无缘了，就觉得自己再努力都没有用，因为我再努力我的母语都无法达到德语的水平。后来学的是 physical theater， 肢体戏剧这样子。那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比较少的嘛，一个像德国的话就是 Folkwang， 就在艾森那边的这个学校有肢体戏剧。然后瑞士的话就是我们 Dimitri 有肢体戏剧，巴黎的 Jacques Lecoq 是用德语来考试的。而且我来考试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特别心灰意冷，其实事实上考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准备。然后这学校是在意大利语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硬着头皮又学了意大利语。但我考试的时候我还不会讲意大利语，一句都不会。完了之后就老天开眼，就是跟戏剧有这个缘分吧，就缘分还没有尽。然后就被这个学校录取了。但是录取之后就接踵而至有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语言又是一个问题。虽然说人家并没有因为说你不会讲意大利语就不收你，其实我意大利语真的没有去认真的去就是用在课本上来学习这门语言，就是靠着一种压力和我的这个语境，就是这个语言环境、生活环境。因为我这儿完全没有亚洲人，在我记得我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老师 就跟我说，哎呀，你什么都好，就是都挺好，都挺好，但是你这个语言你真的得抓抓紧啊，如果是一直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可能你会很危险。然后后面就过了一个暑假，第二学期开始，就是莫名其妙，自然而然，我就像开了窍一样，就对于我而言啊，背台词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来学习一门语言和使这门语言就是进步的快一些的一个方式。
你刚才一直在聊到了很多就是语言方面的嘛，就对于除了语言以外的课程设置，比方说你之前一直给我们提到的肢体方面啊，还有就是你一直在创作的面具方面，这面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设置是怎么样的吗？
杂技课、舞蹈课、就哑剧课，还有那即兴表演课，我们也用很多physics 的一个原理来帮助大家寻找发声的位置和说话的方式以及呼吸。我研究生主要我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一个 objects acting 和 mask acting。
你先给观众介绍一下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吧，比如说 objects acting， 还有说面具的话，我可能在我的印象中只是看那种喜剧，然后上面有一个戴面具的人演一些什么东西。
就我的因为面具里面它也分嘛，就比如说我们也会用到贾克勒寇的，就是 Jacques Lecoq 他们的中性面具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像是一个基础一样，就其实抹掉你脸上的讯息，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更多的 energy 放到你的身体当中，让你的身体来表达，就用身体来诉说故事，或者是来讲清楚一个就 situation 或者是一个 character 的状况等等等等。那像比如说像这种面具，它是整张脸都盖起来的，就是整张脸都被蒙住了，蒙在就不是就是一个全脸的面具。那这个是一个东西，就是它有它的一个技巧。那还有的话是半张脸的面具，那半张脸的面具里面呢，它也分，就比如说像意大利经典喜剧这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它里面就都是这种半张脸的面具，就你能说话。那但是它那个传统的这个艺术形式，它就像中国的戏曲一样，它有很多的规矩，然后它都是 stock character。做我就是研究生那个时候的这个大戏的创作之前，我做了一个工作，做了一个功课，就是我把我所有以前就这些年在欧洲大大小小的我参与创作的和我自己创作的这些作品视频，但凡有视频的我全都一个一个看。然后我看之后，其实很明显，后来就是很明显的，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甩不掉的核心，这个核心就像是我的一个信仰一样，而这个信仰可能其实就是我自己本身生命里的一个信仰，而我把这个东西作为创作者，就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是非常 private 的一件事情，就你会有很多的个人色彩、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思想注入在里面，非常的个人化。那我在里面就是很明显的，我就发现了，就是哎，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无妨，就是轮回。就我发现，不管是我在用什么形式，在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作品，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自己一直都就有意无意，可能以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就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生命的轮回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这个词讲起来也很 cliché， 也很陈词滥用，就很多人都在讲轮回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坚持我自己的这个
讲到就是说你有看非常多资料和文献，然后在这个创作过程中，那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个你对你印象最深的剧场实践者？
就我自己有几个偶像啦，就后现代戏剧的就我很喜欢的实际作品，有冲击到我的最最影响最大的是 Dimitris Papayiannis， 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然后是一个雕塑家，然后就各种身份。我看的那个作品是 The Great Tamer， 就伟大的驯服者。他用极其多的裸体，但是你完全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哎，怎么又是这一套，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他对于身体，人类身体的一个尊重和热爱。然后我跟我几个朋友还有当时我的教授，我们一起去看，就他们就是有在讨论，我根本无法跟他们开始就是开口去讨论这件事情。他整个东西，整个这个作品当中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语言，就是说话的这种语言全都是，比如说他用很多装置上的玩很多 object、啊、其实这个戏的门槛真的很高，就是完全就它里面的所有的寓意也好，它所有的它所有装置，所有的摆在那里的物件，很多就作为当时作为观众的我来说，我会觉得啊，这已经很足以造成我这种视觉以及情绪上的冲击了。但是它事实上还有很就是很明确的意义，很明确的含义。
你其实在认识你之前呢，我是完全没有了解过这个肢体剧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有观众可能和我一样，所以在你今天介绍之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对这个肢体剧感兴趣。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剧团？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肢体戏剧这个东西它很概念化，很抽象化，就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准则，就每个导演他擅长什么，更擅长什么方式，然后就用什么方式来做，就是本质很大的区别，就是肢体剧的这个剧构方面，创作的动机和传统的这些，就德语里面我们经常说是 Sprechtheater 这种传统的戏剧，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文学戏剧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个人的喜好的话，那肯定是偏剧啊，然后还有偶啊，然后当然还有舞蹈。那舞蹈剧场就是比如说像皮纳堡，它有戏剧元素，但是它仍然不归类于戏剧，它仍然是归类于舞蹈，这是有区别的。德国的一个很有名的面具剧团叫 Family Flutes， 他们好像也有去中国演出过。然后还有法国的我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制偶大师叫 Philippe Chanty，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团队，Peeping Tom， 是比利时的一个团，然后还有就是很鼻祖的一个团叫 DV8， 是英国的一个团，
澳大利亚的团叫做 Back to Back Theater， 也是做的，而且还更有争议性，他是用的那个身心残障人士做肢体剧。
哦，像刚才介绍的这些戏和导演们，我们都会放到本期配套的图文索引中，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自行查阅。但我其实觉得这个肢体剧对于好多来欧洲看戏的人还挺友好的，因为毕竟欧洲这边就说英语的地方很少，如果看一场质量非常高的肢体剧，其实也没有这个语言上的困难。
哎，这个你又说到了一个点，就是但是肢体戏剧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语言，不用台词。
是看 Avignon 戏剧节的时候，艺术节的时候，因为我听不懂法语，所以我都是找肢体剧看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一个外国人还是很友好的。
对，我其实去 Avignon 的时候，我都是找那些舞剧看到最后。
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大有可为。这个。
那等疫情过后，你们巡演的话，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瑞士这边演完了，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其实整个主要的还是都是在法国巡，因为它是法语版本嘛。
那我们也会把这部戏的具体信息放到图文索引中，然后等疫情结束，在法国的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 follow 一下。 学姐你可以来看啊。
我靠，怎么来啊？
坐飞机啊，疫情结束了吗？
我想去来着，相约一波。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飞一飞呀、啊。
我靠，我要是为了你这个剧飞趟欧洲，那你真的是天宇。
那我必须引荐你认识 Stefan。
对，那他必须请咱们俩吃饭。
那你必须请我们俩吃饭。
必须请你俩吃葱油面。
不行，我还没吃过瑞士那奶酪火锅呢。
哎呀，
不能便宜了你，
不能便宜
了。好好好，
好，非常感谢天宇呢，这次以一个专业的从业人的角度来给我们讲剧场以及这些肢体剧的
故事。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各位听众来具体查看一下我们的图文所引。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谢谢。